争议中的容积奖励，谁在赚大钱，谁在假装无知。草根影响力新事也正芊芊。最近，有关金华城和高雄国宾饭店的容积奖励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焦点，牵涉政商利益勾结的阴影也越来越大。金华城改建案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奖励而已，这背后藏着惊人的财富转移和政策运作的不透明。柯文哲口口声声说都是下面的人在决定，这种推责的态度是否能让民众心甘情愿地接受？另一方面，高雄国宾饭店的容积率奖励也是匪夷所思，这种奇异的围老重建名目之下的好处，究竟有多少是纯粹为了市容，还是其实另有隐情？金华城容积率大礼包，柯文哲能全身而退吗？金华城这个名字在台北已经不陌生，这栋商场矗立在那里将近20年，本是个现代化的商业标志。然而，威金集团却选择推倒这栋建筑，计划重建豪宅。这其中的都市更新名目看似合理，实则问题重重。首先，这栋楼才18年，远不符合老旧建物的标准，根本不应该享有任何容积奖励。然而，北市府却在柯文哲的任内毫无顾忌地大方送上了超过800%的容积奖励，这不仅是超过了法律的容许范围，更是将市府的公信力彻底毁坏。柯文哲面对这样的决策，选择把责任推给下面的人，这种说辞恐怕无法让民众心服口服。毕竟，作为市长，他应该对任何重大决策负起最终责任，尤其是这种涉及百亿利益的容积奖励。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心，这样的结果已经让市府的诚信遭到质疑。高雄国宾饭店的围老谜团，陈其迈怎么解释？如果说金华城的容积奖励让人瞠目结舌，那高雄国宾饭店的情况只能用荒谬来形容。这家酒店虽然历史悠久，但在2020年的检测中，它的建筑危险系数仅有30，远低于45的围老标准。奇怪的是，2年后，当业者决定重建时，这个危险系数却神奇地飙升到了 65.7， 这样的转变实在让人难以置信，这背后是否有某种操作，简直呼之欲出。高雄市府在此案中的角色更令人费解。相比于同为国宾品牌的台北国宾饭店，仅获得不到900%的容积奖励，为何高雄国宾能以一个年轻17年的身份，硬生生捞到超过1142%的奖励？这样的差异是否合理？高雄市长陈其迈又将如何面对这种明显的超标？都市更新还是利益交换？容积奖励的初衷是好的，它应该用来促进都市更新，让老旧、危险的建筑得到重建，并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。然而，当这个政策成为政商勾结的工具时，它的初衷便被彻底扭曲了。金华城和高雄国宾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牵涉的不仅是简单的政策执行问题，更是城市管理中的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。一般老百姓的住宅改建，别说是获得什么高额奖励，连基本的一平换一平都成问题，许多人为了都市更新，最后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家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商业建筑、豪宅重建动辄数倍甚至10倍的容积奖励，这种不公正的对待自然让市民感到不满。政府真的能不知道吗？再来看看那些推动这些政策的决策者，无论是柯文哲还是陈其迈，面对这些巨额的利益输送，他们真的能以一句不知道来推卸责任吗？我们看到 柯文哲的市府在监察院的多次纠正下，仍然坚持给予金华城超过800%的容积奖励，这其中的利益输送恐怕不是一句下面的人决定就能推得干净。而陈其迈在高雄国宾案中的态度，也让人不禁怀疑，他是不是已经学会了怎么在这种政治游戏中打太极。容积奖励应该回归初衷。对于都市更新的政策，容积奖励的设计应该要回归到其最初的目的，让老旧的、危险的建筑得到重建，让市民的居住安全和市容美观得到提升。然而，现实是，这项制度如今沦为了少数财团的利益工具，一些掌握权力的政客和商人在政策的漏洞中找到生财之道，市民的利益则被远远抛在脑后。金华城和高雄国宾这两个案例，揭示了台湾都市更新政策中的深层问题。容积奖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策工具，它成了一个暗藏巨大利益输送的黑箱。市府的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关乎数以百亿计的财富转移，而市民却无法左右这一切，只能被动接受日益拥挤的都市环境，以及那些渐渐遮蔽阳光的高楼大厦。我们需要更透明的城市规划。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，我不禁要问，这些利益输送的游戏还要玩多久？都市更新原本是一个让城市变得更好的机会，却在各种政策漏洞中成为了财团牟利的工具。容积奖励应该是一个让城市更美好的政策，而不是少数人的提款机。无论是台北的金华城，还是高雄的国宾饭店，我们都需要一个更透明、更公平的政策运作机制，让每一个市民都能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，而不是被迫承担政策带来的阴暗后果。毕竟，这座城市的天空应该属于所有人，而不只是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少数人。